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目前是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奥森伯格罗伦研究员的南普顿，在谈到美中关系的现状，对美国之音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源于中国并且研到是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疫情，已经是导致了十多万美国人死亡，四十多万人失业。他表示他们都不能够在一个会将他们杀死的病毒上面进行合作。中美两国都有评论人士注意到，美中关系正在好像自由落体一样是跌向了谷底。有些观察人士甚至认为，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展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将进入至黑暗的时刻。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南普顿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学者会争论美中关系恶化开始的确切的时间点，但是大家几乎一致都认同的就是，到2010年美中关系在多个方面都遇到了困境。他说他不能够讲历史从某一个时刻开始，但是大约在2010年7月克林顿国务卿谈到了南中国可以是陆地的礁石，以及是中国的举动有违美国的利益，当时中国对此作出了非常之负面的反应。因此南普顿认为这个是说美中关系真正开始走向了新的矫正的一个方便的时间点，这个并不是怪克林顿国务卿或者是奥巴马政府。毫无疑问，中国的行动是导致了美国政府的这些行动。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里面出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7月23号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东盟区域论坛上面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上面是持中立的立场，但是会介入中国和其他邻国之间的主权争端。克林顿国务卿当时是表示，航行自由、亚洲海域的开放以及是南中国海的尊重国际法都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奥巴马政府决定卷入南中国海争端，令到中国感到措手不及，令到当时的外交部长，目前是主管中国外交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十分之愤怒。克林顿国务卿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输给政治素人以及地产开发商特朗普，一度令到北京暗喜，但是中国领导人显然是高兴得太过早，特朗普上台之后关系全面恶化。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出台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以及是修正主义大国。虽然特朗普声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但是这个并未有阻止他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2019年年底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单止未有促使到美中两国携手对付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公共危机，双方反而就病毒的来源以及是对疫情的应对等问题展开了互相攻击，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宣誓连任的5月20号，白宫发表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报告。这篇7000字的报告承认，自79年建交以来，美国和中国的接触以及是接纳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它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是和世界日益增多的联系，并没有好像美国希望的这样走向政治的自由化，并且成为了一个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中共反而选择利用自由以及开放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并且试图有利于它的方式重塑国际体系，并且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迫其他国家听从于它。报告当中表示，中共的做法是损害了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破坏了世界各国的主权以及个人的尊严，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基于对中共意图的和行动的清醒的评估，对美国的诸多战略优势与不足的重新衡量，以及对双边摩擦的更大容忍，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和中国进行了竞争的做法。对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并未有导致它走向了政治上的自由化。前美国驻华记者，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常驻学者的孟哲茂 早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里面就预见到这样的结果。他在题目为是中国幻想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的专栏里面是展示了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使到中国背离自由化并且进一步走向集权，并且预言中国将会继续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且他是成功地鼓励他家的集权政权政制改变的压力。关于特朗普政府终于认识到这一点，孟哲茂在接受美国知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确实认为这种的认识是来得相当迟，他很高兴美国的政策现时认识到他们早就应该认识的一个现实。出版过多本专著的孟哲茂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就讲过，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是基于错误的假定，而且是需要改变。现时再次发布这样的报告是为了表明这种看法不单只是代表国家安全部门的看法，而是整个美国政府的政策。向斯坦福大学进行研究的蓝普顿指出，美中关系经历了全面的接触、建设性的接触以及是对冲平衡政策，现时是所谓的竞争，但是在他看来竞争并不能够准确地描述目前的美中关系。兰普顿认为竞争的讲法只是对不断增加的武装冲突领域的随枪装饰。确实很多人正在使用战争一词，他是不想过分是戏剧化，而且他们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包括种族问题、健康问题以及是经济问题，所以他不想是增加更多的夸张性的讲法。但是兰普顿认为美中双方都必须要认真地对待冲突的可能性。竞争是互相打脸的一个讲着开玩笑的言辞。这位在2015年提出美中关系进入临界点的美国资华派的学者认为，描述美中关系的词汇总是比实际的情况是要弱一两度，没有现实那么具有威胁性。他说如果他是试图描述美中关系的说话，他会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种对决，并且试图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的全面主导权，因此他们现时有的是一个他称之为的战略、教育、文化、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全面对决的政策。在北京计划推出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之后，特朗普政府作出强硬的回应。国务卿蓬佩奥在5月27号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而两日之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针对中国作出多管齐下的重大政策宣示，下令美国行政当局开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以及是同旅行区的待遇。对直接或者是间接参与侵蚀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他还表示在今日他将发布宣言改善他们国家关键的大学研究的安全，并且暂停某些美国已经是认定为潜在安全威胁来自中国的外国公民的入境。他还采取了行动保护美国金融体系的完整性，这个是无人可及的世界最好的体系。他还指示他的金融市场总统工作组研究在美国金融市场挂牌的中国公司的不同做法，目标是保护美国的投资人。在特朗普发表了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的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的文告之后，蓬佩奥国务卿6月1号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平互惠的关系，并且继续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生以及研究人员的重要贡献。不过政府亦都致力于保护他们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安全，他们是不会容忍中国企图从美国的学术机构以及科研机构非法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用于中国的军事目的。他还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中国政府采取的战略与政策的直接结果，即是利用中国的一些最优秀的研究生以及是科研人员在目标领域的机会转移以及窃取美国的机构的敏感技术以及知识产权，不正当地利用他们的开放协作以及是学术和研究环境的战略和政策。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麦克拉夫林日前在媒体上面撰文说，在他看上来，在今日美国的学者、决策者以及民众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是中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给予美国带来严重的威胁。对于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警告美国不要将中美两国带向新冷战的边缘。不过担任过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的孟哲武认为，美中两国目前的情况根本无法同美苏当初进行冷战时期的情景相提并论。他说，在他脑海当中的新冷战的概念是两国在全球展开军事竞争，并且未有到这个地步，而是他们之前未有见到层级上的进行对抗。美国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梅惠林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与压制战略并不是同一回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的看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大部分是因为美国的支持，所以特朗普政府不再想为此而提供方便，这个是压制，是不同的。基本上他们的看法就是，他们不应该再帮助中国，不应该是教育中国的学生，他们不应该是给予中国提供技术，不应该通过贸易给予中国经济做贡献等等。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受到这样的一种看法的推动，即是中国能够崛起到目前的这种实力与显著的地位，大部分是因为美国，而中国的行为展现出来的是忘恩负义，所以美国是应该停止帮助中国。但是这位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并不是他所说 的竞争的战略。他说，竞争的一部分是不应该当作为是帮助你的竞争对手，还是一部分就是找到你具有优势的对方。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真正的失误在于他过于聚焦双边的关系，而未有通过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发展更好的关系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哈佛大学研究国家安全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认为，随着中国实现习近平所讲的中国梦，它将会侵蚀美国的价值和利益，因此认识到中国是美国一个严肃的对手是正确的起点。它亦都认同特朗普政府的讲法，即是它们是比美国以往的政府对此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不过在它看上来，特朗普政府并未有拿出对付中国的战略。这位前助理国防部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不幸的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有一种的态度，但是没有任何对付的方法或者是战略。他的建议是他们应该是直面感中国，并且与之进行竞争，这个是他们的讲法，但是未有解释要达到什么的目的。还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有关因中国未有实现自由化，因此美国和中国的接触是失败的论点并不恰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知名学者史文，日前在卡托研究所举行的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面就说，恰当的论点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有实力以及能力的竞争对手，以及它在解决重大的国际威胁和机会方面作为一个潜在的合作者，如果不是伙伴的话，而大大增加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美国的实力在一些关键领域出现相对下降的一个时期。在它看上来，这个认识能够更为复杂，亦都更有效地和中国有必要时候进行强而有力的竞争，并且重新审视他们对什么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假定，尤其是继续展开有关美国至上的争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报道。